约翰一书三章，我们来读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且塞住怜悯之心，爱这个心怎能存在在爱里面呢？
教徒们啊，
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上次我们说分享到的信息是要认识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约翰一书里头总是来帮助我们对这个神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在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是第一世纪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离开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在以后这第一世纪的末期，然后到第二世纪的话，这个基督徒会遇到很大的难处，尤其是当时是处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话有一次很长的时间也很厉害的这个逼迫，差不多是有一百多年这么长的时间，有十次的大逼迫啊。那对这个基督徒的逼迫的话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对这个教会对基督徒的话是压力也是很大的一次。所以神知道在这个将来会遇到这么大的难处，能怎么样能够在逼迫中间还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继续的来亲近神来爱神呢？就需要我们的对真理对主耶稣对神都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不是单单在这个理论上面在知识上面，而且是认识到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所以他叫我们呢要认识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所得到的福气是很大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还有呢他叫我们认识呢什么是爱这个是我们这对信仰的根本的话，什么是爱那么这些这个很叫我们认识怎么能够与神能够相交，我们能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种种这些基督徒很重要的这些生命上的这个真理的话他都讲给我们听。那么就是预备这些信徒呢在将来这段时间里头所遇到这些逼迫的话，他有稳固的根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里面我想对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也都是一些很宝贵的信息。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跟世人都一样的，我们所受到的恩典比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但竟然能够信主得到主耶稣的生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凭什么能够度过今生这些艰难的路程呢？就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与你同在。那么也要认识到我们怎样能够把真正的神的见证能活出来的话，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爱认识主的爱。那么这个 这方面呢，就是他这个约翰一书讲的都是很简短，但是呢里面的所包含的意思呢都是很深刻的，我们读一遍两遍都觉得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连接着我们所经过的事情，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认识神的爱，基督徒的爱，认识神的爱，有好多内容的话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认识，加深的认识，叫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在这段经文里头，从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就讲到这个，一个基督徒呢，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看他的外表，他是不是去祷告、读圣经，是不是去做好事？他说，一个基督徒呢，就根据他是不是有义的行为，你被神称。因为信主耶稣，你被神称为义了。那么这义的话，在你的里面，别人怎么看得见呢？那你有个义的行为表现出来。你说你生命有改变了，那你生命改变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要有义的行为出来，不是从他的行为，不是根据说因为他行为好了就他是基督徒。他行为不好就不是基督徒，不是靠他的行为来证明，但是呢他是不是基督徒呢，他只要是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悔改归向主的话，有主的永生在这里面，在他的里面，他就基督徒了，所以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悔改认罪的，那么真正的这样的做的话，那都是属于神的儿女了。但是从一个基督徒呢，他的义的行为，就是他所表现他的义的行为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呢，他是不是活在基督里头，他是不是能够把他所信的表现出来，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的，这个成天的山上，那么这个光能够叫周围的人都看见，所以信主是有改变的，所以要确定一个人的基督徒呢，要根据他在有没有义的行为表现出来，义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但是你要表现出来有义的生命的话，必定有行为，你是什么树的话，就结什么果子，那么从你的果子呢，就看见你是什么样一个树。那么是义的行为呢，不是看他道德，因为如果看道德的话，没有信主的人，非基督徒也有很好的道德，甚至可能比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道德还要好呢，但是他没有相信耶稣，他就是凭着自己的做得很好很好，但是呢你不能说他就是基督徒了，就是神所要求的，所以呢他说真正能够把你的义的行为怎么看呢，就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爱，有基督徒的爱，有弟兄的爱在你的里面，因为这个爱呢是一个从真的爱呢是从你那边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你学来的，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爱的生命，你就活出来有爱的行为，是你生命的流露。爱呢，真正的爱呢，是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被改变，你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当然，这个不是一天就能够做得到的，就是一生中间都是一个渐渐的改变，那么能够渐渐的呢？看到自己的生命长大有这个变化，就好像一棵小树的话，刚摘下去的时候是可能还没有一个人高，可是你过几年以后就比你高了，再大的话就是超过很多很多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树有很大的力量的， 但是这个一个信主的人也这样的，刚信的时候呢有改变，但是不是一下子改变的很明显，渐渐的改变，但是渐渐的改变的话就会看出这个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所以在约翰在这个书信里头，他六次提到要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因为他特别是根据这个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以前给门徒所说的话，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你怎么说这个是世界呢？这个世界的标志呢就是恨啊。这世界不是指的地理的世界，不是指的物质的世界，那是说这个一群人啊，这世界上这一群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行为，那么都是属于世界的。这标志呢就是恨，那么教会的标志呢是应该是爱。这个是因为这个在为什么这么多的次数来讲到门徒要彼此相爱，在特别在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他跟门徒有很多讲的话，里面再三的重复的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合而为一。那么这个是在他为这个门徒的祷告跟劝勉里头都讲到很多的啊。因为呢要讲这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不容易实行的，因为这天然的生命啊是不会相爱的啊，不会相爱的。所以这个在主耶稣就跟门徒说了，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啊。所以主耶稣在向父神的祷告中间呢也提到，他说要叫他们合而为一，就是爱里头合而为一。所以这个约翰呢书信里头一直提到这个要彼此相爱的这么一个命令。那么这段经文里头就分开两方面来看，看到从世界只是这个标志是恨这方面来看，那么也从这个基督徒教会的标志是爱的这方面来看，就是这一群世界上这一群人他们所表现的重要的标志是恨。那么在教会，在信主的基督徒当中，在神的儿女当中，那么就他能够看出这些是跟别人不同什么呢？是从爱方面来看。那么这个呢世界呢不是指着我们这个地理上的世界这个世界世界地理啦、世界历史啦，这个是物质上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它是指的一个是在撒旦的统治底下跟神作对的世界世界所以约翰在这段经文呢，从十二节到十五节呢，他就讲到这个世界讲到世界上的恨，关于这恨的五件事情。第一件呢，他讲的恨的话是从人类的历史最早最早亚当以后第一个生下来的儿子是叫做该隐，然后他又生了这个约伯，所以从刚刚有人类这段时间开始就讲到的恨就从这么讲到恨那么该隐呢，他说不可像该隐，第十二节就提到约翰就说不可以像该隐那样的，他是属于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就把这个该隐杀他兄弟亚伯这个事情他把它放在这里来证明这个世界这标志的话就是一个恨为什么他要把该隐杀掉把这个亚伯说掉呢？因为神是接受亚伯所献的祭而不是接受他的祭，所以他就起了嫉妒了，就杀了他兄弟了。所以这该隐呢是人类受了罪的咒诅以后呢生的第一个人，亚当跟夏娃生下第一个人， 当时的世界世上的话从一开始是亚当夏娃，然后第三个人呢出来就是他的儿子，就是该隐了。他的所以他恨这个兄弟呢，可以说是人类堕落以后呢这个最邪恶的事情，也是他这个对自己呢对自我呢以我为中心呢是一个发展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步，就是要把对方除掉。世界上那个人不太多，亚当夏娃以外我们知道就是该隐跟亚伯了，可能人就是几个人，可是呢就几个人还不能够在一起，这个该隐要把亚伯给除掉啊。那么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把亚伯给杀掉呢？因为亚伯所献的祭蒙神的悦纳。那么圣经里头有没有提，也没有提到该隐献什么祭，也没有提到亚伯献什么祭，但是呢就是神是喜悦亚伯的祭，神不喜悦该隐的祭，所以该隐的话就嫉妒了，就把他的弟弟杀掉了。在杀掉的弟弟以前，神已经警告他了，他说这罪啊是伏在你的帐篷的前面，就意思就是警告他了，你可能你会因着恨的话会下毒手把你弟弟杀掉，但是如果你能及时改正的话那还是好的。但是该隐没有听的话。那么到底亚伯献了什么祭，到底该隐献了什么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使得这个哥哥要把弟弟杀掉？那么有很多的猜测，有的说他是献的是这个植物的东西，那么亚伯献的是羊牛羊的东西，但是这个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这能够是我们可以去猜想。但是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确定的，神为什么说该隐献的祭不好呢？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话。神对这个两个兄弟的话一定都说过他喜欢什么样的祭，他喜欢什么样的祭，但是呢亚伯呢就照着神的话献上神所要的祭，但是呢这该隐呢就没有听神的话，就献上他认为好的祭，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神呢就喜悦这亚伯的祭，就不喜悦这该隐的祭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讲过的，亚伯因着信献的祭就蒙神的悦纳，就是说他神都给这个良人都说过他要什么祭，但是呢该隐他不听神的话，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么神就不悦纳他的祭，神就悦纳亚伯的祭。那么这个本来应该认识到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他觉得他神不喜欢他，而喜欢他的弟弟呢，他就起来把亚伯给杀掉了，所以这个都是从自己出发，所以这个人要是以自我为中心发展到极点的话，就是会要把对方给除掉。这是第一个讲到这个该隐所表示出来的恨。那么这个恨的根源从什么地方来的？根源的恨的根源是魔鬼，所以在第十二节就说的了，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恶者就指的是撒旦，是魔鬼啊，他是从这个恨的根源呢是魔鬼，所以不要认为说爱跟恨的话都是人天生下来就有的啊，都是出于人的心啊，所以古代的时候说人之初性本善，好像说人的为什么有善跟恶呢，都是看他本来就是这样的，那是单单看到人这方面，没有从神这方面来看，真正的根源呢，真正能 根源你为什么有恨呢？是从魔鬼来的啊。那爱的根源呢？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恨什么呢？就听到魔鬼的话啊，跟这个站在魔鬼这一边，那么这样的话，这恨呢就很自然就出来了。下面又说到这个恨的结果呢，是可以夺取人的性命的啊，把人分开啊。所以在第十五节就说到的，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就是他里面没有一个神的给他们的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他就恨人，结果就发展到下去呢，就是要杀人的啊。所以恨的结果呢，是夺取人的性命啊。当然一般的小的恨恨在心里头那就完了，可是你越恨越恨，你不控制的话，发展的结果呢就是杀人为什么人不敢杀人呢？恨不得把他杀掉，因为杀人以后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要去坐牢的。所以很多人不敢杀人呢，就是因为有法律的限制啊。但是呢，如果没有法律限制，那这世界上杀人的事情更多更多了，不像现在这么个样啊。有人说我发怒，我发怒，我发怒，我发的是易怒，我是发易怒，我想真正发易怒的是不多的啊，真正是为了易发怒的话是很少的，就主耶稣除外。主耶稣发怒不是为了他自己啊，他是从神的角度来发怒，人不按照神的目的来活着，所以他就发怒，人反抗神，所以才在发怒，他是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的发怒呢，多半是人已经侵犯了我了，那么使我受到伤，使我受到害，所以呢我就要发怒啊。这个是说这个怒的结果呢，是要恨不得把对方给除掉。但是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怕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个恨的结果呢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限制，没有法律的限制，没有社会舆论的限制的话，那这个不得了，这世界上真的非常的可怕。那么第四点呢，他说恨呢是出于人的罪。恨不是天生的啊，恨就是出于人的罪。这个罪呢，就该隐发怒呢，是跟神作对，他不听神的话，他反抗神，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献祭的话，结果神喜悦亚伯他弟弟的祭的话，他就非常嫉妒，而且非常生气，结果呢就把弟弟杀掉，这是因为这出于人的罪，那第五点呢，恨是一个属灵死亡的证据。第十五节就说到的，他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爱心呢，圣经的话说呢，他是住在死的里头。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虽然你没有还没有做出来，可是在心里头呢，那里面呢，你已经是把他杀了。他说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他没有一个神永远的生给他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就会这样恨人。所以这个属灵的死亡就是看得出来的，就是一个恨。所以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怎么表现出来呢？一个很普遍的就是恨。大人会恨，小孩子也会恨啊，在学校里的学生也常常会，这个学生欺负另外学生，这帮学生欺负一两个没有能力的这种学生的话，什么呢？因为呢它里面有恨，它是一种死亡的证据。所以一个人常常是很自私，很仇恨，很嫉妒， 跟尼亚常常是争斗的，可以说它里面的灵的生命啊，灵性呢是在死亡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人的身体可以有软弱，可以有残废，或者缺了一个手，缺一个脚，或者是在这个智力方面有缺乏，但是这个还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人的里面那么仇恨，总是要把别人给压下去，总是要把别人伤害，恨不得让他死掉，那么这个是最可怕的，说明他的里面的灵呢，生命呢已经跟神的完全隔绝了，所以虽然他人还活着，可他里面呢的生命却是死的。所以约翰在这几节圣经里头就提到这个恨的五个方面，五件事情。一个是从该隐所表现出来的恨，第二个呢指出呢这恨的根源呢是从魔鬼来的，那么又指出了第三个呢，恨的结果可以杀人，可以取掉人的性命，第四个呢，恨是出于人的罪，恨你不能说怪社会，怪他父母，怪这个环境不好，恨是因为人里面有罪心，所以才会发展出来。第五个呢，恨就说到是一个属灵的死亡，虽然肉体还在活动，可他的灵呢已经是不会把神当初造人那种好的情况呢表现出来了，他已经是个属灵的死亡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呢情形呢，就是说为什么人需要信耶稣呢，就是要换一个新的生命，要让新的生命进来，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改变这个这几种情况。所以作为基督徒呢，就是我们要离弃这些从我们自私从我们里头出来的恨，我们要追求爱，要追求这生命的长进成熟。所以这个约翰这些话呢是对我们属灵的一个试验我们是已经是信主的，我们是有主的生命那么作为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有新的生命在里面，但是我们还有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旧的生命常常叫我们去恨别人，去埋怨别人，但是新的生命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要脱下旧人，要穿上新人，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来致死的肉体叫肉体不要再膨胀，不要随意的去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渐渐就在信主以后，不但神称我们为义了，也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渐渐的在成圣的这条道路上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基督徒一生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改变，但是呢我们也会受到周围这些事情的影响，也会受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旧的生命的影响，所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有时候得胜了，有时候失败了，但是呢这个呢要靠着主的力量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能够依靠主的话，每时每刻都依靠主，什么事情来了以后我们依靠主，我们就能够渐渐在生命上有长大。生命上长大不是你说你懂得多少知识了，生命能够长大的话就是你能听神的话不听这个老我在你里面所要说的话所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魔鬼看到这个世界上败坏的人呢，这个属灵的标志呢是一个恨，那相反这方面呢约翰就叫我们看到教会，就看到这信主的人教会就是代表这些信主的人，这个标志什么呢，是指的爱， 啊，教会的标志应该是爱啊。当这个教会不是指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团体，也不是指到一个地方，而是指到整个信主人的一个团体啊，是世界上的所有信主的人合起来，就是在神看起来是一个教会啊。所以在第三章第十节呢，就说了啊，他说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你不行义就不属神。怎么看作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呢？不行义的不属于神，你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他说凡行义的就不属神啊，这个一个爱的没有爱的基督徒，他的行事为人不是从爱出发，表现的也不从爱出发，这里说呢就不是属神的。不属神呢，不是指他没有重生得救，而是呢有的一本的翻译说不是出于神，就他这些事情不是出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讲到这个重要的，就爱弟兄的重要啊，因为你当你不爱弟兄的时候，他说你就不是出于神，你所想的不是出于神，你所行的也不是出于神，你所表现出来的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爱。所以约翰呢就把这世界上的标志、恨的标志、跟着教会的标志、爱的标志呢做一个对比。所以从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一段的话呢，就讲到爱的五件事情。刚才我们看到恨的五件事情呢，现在约翰要说到爱的五件事情了。第一件事情呢，爱呢是在神的儿子、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中表现出来。所以十六节就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这个爱呢是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是从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个事情能表现出来啊。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三章十六节呢，讲到也是一个十字架的事，主耶稣十字架的事。那这个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呢，也是讲到主为我们舍命，也是讲到十字架的事。所以两处地方都是三章十六节，都是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你就要看一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你就知道是什么是爱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到十字架，要讲到主耶稣的钉十字架的事情呢？就是要叫人看到什么样是爱啊。所以能够把神的爱表现出来的，就是在耶稣十字架上死表现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受这样的残酷的刑罚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爱罪人，他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用什么来表明神爱我们？就是用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让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想世上有一个人是这么做吗？没有，除了神的儿子以外。所以最能够把神的爱表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那第二个我们看看呢，第三章第十节就说了，他说不爱弟兄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就不属于神，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是神叫他这么去做的。那么三章十七节又这么说了，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塞住怜悯的心，爱人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那这个里面就是说到呢，当你不帮助，你看见他缺乏，但是你不伸手去帮助，那么就是神的爱呢就不住在他的里面了，那么说明呢这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就不属于神，就是你不站在神一边，你就是去没有去做神喜欢的事情，而是做神魔鬼所喜欢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明这个爱呢是从神来的。第三个他提出来这个爱的第三件事情呢，他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就说到在这个在这个为这弟兄舍命啊，这个事情呢是从小的事情开始做起的，神都没有要求我们就一信主就为那弟兄舍命，都是叫我们在小的事情上来帮助弟兄，来互相帮助，互相劝勉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再从小事情做起，不等到有大的事情有危险的时候，能不能为弟兄舍命呢？一定是从小的时候，他小的地方，他能够为着别人舍命啊，放下自己帮助别人，从小的地方开始做啊，看弟兄有难处了啊，就要去帮助他啊。那么这样呢，是从小的事情开始做。那如果在小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那等到真的需要为弟兄舍命的时候，你就做不到的啊。这个往往你看他一时做的事情，一定跟他过去有关系的。过去不帮助人的，到这个弟兄有紧急的时候，他也不会帮助。所以这个第三件事情呢，神爱呢能够使人合一，所以合一并不只是我们有相同的信仰，合一的话，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看见弟兄的困难就认为是自己的困难，所以就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把自己摆上。第四点呢，爱的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力量是来自神的。这个爱呢不是我们自己天生就有的，是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顺着这个生命去活的话，神的爱呢就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那么就通过你的话能够领导别人。那我们还再看下去呢，就看到这个爱的标志呢，第五方面呢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凭据，所以十四节就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怎么知道自己里面有属灵的生命？就是因为你爱弟兄。虽然他跟我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但看见他有困难，那么你就愿意去帮助他。那这说明呢，你里面有一个跟你过去不一样的生命了。这就是在圣经里头常常说的，就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果子，就是为什么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有新生命在里面。当你顺着这新生命的活的时候，你就有在外面呢就有这些表现出来。当然，这个我们要在有生之年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得多么的完满，但是渐渐的，渐渐的。你可以一步一步呢能达到这个丰满的地步。但是我们要是回头看一看，看你刚信主的时候跟你信的主多年以后你的变化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生命真是在里面呢渐渐的长大。所以约翰就把这个世界的标志是恨，跟这个教会的标志是爱，这五个方面做一个对比这就告诉我们真正怎么能认识我们怎样能够把神的生命给活出来。那么基督徒应该有什么的爱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爱我们，我们也要爱神的啊，神所爱的啊，神爱我们，神爱弟兄姊妹，所以你爱神的话，必然的你会爱神所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在行为上啊，你也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就是不相爱不是光是言语嘴巴的爱，那是有个实际的行动，有行为的，那这个是神所要我们的这爱。第二方面呢，你可以关心弟兄姊妹啊，您该怎样的爱呢？怎么来操练呢？就关心弟兄姊妹，能够为弟兄姊妹代祷，为他们祷告，那么显出我们是都是属于神的人啊。那么我们相信，当着我们为了弟兄姊妹祷告，神都要听的。那么这个第三方面，我们怎样什么爱呢？我们要信靠神啊，既然神这么爱我们，让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呢要来顺服他啊，要跟弟兄姊妹彼此有交通，爱弟兄啊，能够住在神的里面，我们也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个最大的福气。所以第三章的二十四节就说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光景啊。单单我说我们祷告读经就住在神里面，还不是这样，要遵守神的命令。他说有了神的命令又来遵从的，这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爱主的话，就是要遵从神的命令，那么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那么就可以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那么你们想想看，世上虽然有好多好多东西我们都没有，但是如果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啊，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平常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这个爱救了我们，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爱也要让我们一生中间都要来学习，都要来遵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渐渐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当然这个世界上这个不太容易啊，不是说没有爱的，爱的表现呢是不太容易看到啊，看见人跟人中间呢常常有好多的争斗啊，尤其你看到在学校里头一些有些孩子就欺负一些小的孩子啊，这个是有些弄得有些小孩子就活不下去了，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可是怎么能够变成这样的地步呢啊，好像也没人教他们，可是就是看着这个情形的话，就觉得这个对于被霸凌的这些孩子的话是很可怜的啊，他们到学校去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并没有完全把这个人中间的爱完全被这个战胜，完全被压制下去，我们还看到还是有在社会中间，在人中间还是有这个爱的存在，可能不是很多很多，在教会里头就比较明显一点，但在外面呢有时候你也可以碰到， 有次我到Costco 去买东西，我跟我的姊妹去买东西，我们拿了一个 gift card 去想到那个里头就买几样东西就可以了，那么就买了有三样东西吧，我们也没有推车，就是手里拿的这三个东西就要到这个柜台的地方去交钱了，我就抬着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年太太的后面，他是一车子的买的东西要去交款，我就排在他后面，我跟他也不认识，他看见我就看我的话就叫我排在他前面，就叫我先排在前面，那我就排到他前面去了，等一会到了这个铁靴的地方叫柜台要交钱了，那个收银员就说你没有 membership， 你不是会员，你不能交钱，这太太说他的东西就是我给他付钱，他说不行，他没有，那也没有办法，你这个人这排了这么行的话你也不能跟他争的，那我说就不要了吧，那么他跟我也不认得，也不能说我就分析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才有这样的，但是我从这里面看到呢，在这个有时候在网上常常会看到中国大妈的故事，我想中国大妈一定是很麻烦的人，但是这个像中国大妈呢，她不像报纸上所说的中国大妈，她还是会照顾到这岁数大的年纪大的照顾到比较软弱的，他会就是他已经尽到我的他的力量来帮助我，可是还是不行，那么我就觉得也没有觉得很懊恼啊，觉得很难过，我要跟他这个铁靴再争一争，我觉得哎呀实在是神真让我碰到这么一个好人啊，那是社会中间你还可以碰到一些好人啊，虽然不多，但是能碰上的话实在是要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就把这个拿着三样东西我就把它放在货架上面，那我跟我的姊妹就走了啊，但回来一想的话有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叫我知道在这个人中间还是有爱，虽然是爱不多，但是你会遇到，虽然他这个帮助我他不能够使得事情做成功，但是已经是能够从里面给我看到这爱还是在社会里头还是有，在人群中间还是有的，就少一些，更多的话那这个社会这个人中间的关系呢会是更美好的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呢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都有神的生命，都有爱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当然我们在家里头在同事中间在人群中间在教会里头在社会中间我们都能够把爱给表现出来，这次呢我到这个美国去看我的女儿了，我礼拜天也跟他们聚会，他们这个礼拜天晚上都有一些小组聚会，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小组聚会，我也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那天呢因为快要过这个美国的感恩节了所以我就那次那个礼拜天聚会呢就看见我们出来的时候呢门口这个招待的他拿了一些牛皮纸袋纸袋一个纸袋一个纸袋什么呢就说已经告诉大家了在感恩节的时候呢以前呢你如果愿意帮助人呢你就按照纸袋上面拿了个纸袋然后按照纸袋上所指示所告诉你的东西的要点呢你去店子铺子里头去买这个食物买这些规定的食物然后放在口袋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一个地方那么就会送到这个需要的人手中他们就 所以好多人走的时候都拿了一个口袋，但是我相信他们回去以后呢，都按照口袋的说明的话去买东西给需要的人。感恩节他就用这样来表现感恩节，表现这个基督徒的爱。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教会他要把他爱的性质给表现出来。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受到感动的。虽然可能一个口袋里面买东西没有多少钱，可能就几十块钱的，但有这么点意思的话，也表现这个教会呢是有爱的，表现他们是关心到这些有贫穷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甚至要在这个爱的事情上我们要多学习，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所以我们虽然做不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可以祷告，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在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说一句两句话帮助他们安慰他们，也都是做在神的身上，能够使得这个爱呢在我们里面更加丰富起来。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神的爱，所以你要我们这些做你儿女的也能够把你的爱给流露出来，给表现出来。神啊，你知道我们还是很自私很顾到自己的，我们也不能够在生活中间把你的爱很好表现出来，所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让我们在家里面，在同事中间，都能够把你的给我们的爱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按照你的意思来生活，叫你的名得到荣耀，叫有更多的人他们能够来相信你，接受你给他们的永远的生命，这个爱的生命。愿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求你赐福给他们，赐福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在你的爱中过每一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